今日同大家睇一条几个钟头改写一个地区嘅剧情先。由川普下令拘捕马杜罗开始，拉丁美洲嘅站队、资源，甚至系北极嘅格陵兰议题，都被夹硬拉入同一个棋盘。川普呢一系列动作目标只有一个，就系堵截中共、俄罗斯同埋伊朗呢一啲敌对国家对美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嘅窥觑同威胁。而另一方面，明尼苏达州嘅明尼阿波里斯喺1月7号爆发联邦执法枪击，一名37岁女子喺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行动现场中弹身亡。联邦同地方嘅讲法正面冲突，街头抗议快速升温。咁会唔会引发好似2020年嘅佛洛伊德抗议风暴，成为全球关注嘅焦点？大家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勇。我哋先将时间拉返去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马杜罗被拘捕，同时被送往美国面对审判嘅消息，成为整个西半球嘅震撼弹。外界最直接嘅感受系，美国同委内瑞拉嗰种长期敌对、互不相让嘅旧剧本突然被撕烂，取而代之嘅系川普以实力求和平，令拉丁美洲成为美国真正放心嘅后花园。川普一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美国同其他国家嘅关系原则，重新制定咗更具阻吓力嘅新规则。跟住第二幕就嚟啦，就系石油。川普总统1月6号宣布，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协议，临时政府将会将大约3000万至到5000万桶嘅原油移交俾美国。川普指出，呢啲石油会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收益将会由佢以美国总统嘅身份掌控，确保用于造福委内瑞拉人民同美国人民。按照近期委内瑞拉嘅原油价格估计，呢一批石油嘅价值超过28亿美元。不过委内瑞拉原本以每桶低于布伦特油价22美元出售俾中国，总值最高系19亿美元，俾中共获得低价石油嘅优惠。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已经同意将石油嘅钱用于采购美国嘅农产品、医药同埋其他民生物资，要将钱变成民众睇得见嘅生活改善。有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已经通知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喺恢复额外嘅原油开采同出口之前，委内瑞拉必须要驱逐中共、俄罗斯、伊朗同古巴嘅顾问、情报以及军事人员，同时要切断同呢啲政权嘅经济关系。仲有喺石油生产方面，只系同美国合作，同时喺销售方面优先考虑美国企业。根据 Axios 嘅报道，川普总统已经警告罗德里格斯，如果唔配合嘅话，美国可能会发动第二次军事行动。你如果将佢当成系纯商业，咁系交易；但系若果将佢放喺地缘政治嘅语境，佢更似系将对方国家嘅经济命脉直接接到美国嘅管道。有分析认为，咁系川普呢一个善良嘅霸道总裁，将委内瑞拉强行绑喺自己身边，一齐发财过好日子，唔再跟住中共、伊朗、俄罗斯一齐反美过苦日子啦。喺逮捕马杜罗之后，川普并冇推举委内瑞拉嘅反对党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担任领导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月7号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嘅计划会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是稳定国家，避免陷入混乱。卢比奥话，我哋唔希望佢混入混乱，稳定嘅部分原因亦都是我哋认为拥有极强嘅影响力，主要就是因为我哋目前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实施嘅封锁措施。第二阶段是我哋称之为复苏阶段，确保美国、西方同其他国家嘅公司公平进入委内瑞拉市场，同时开始在国内推动和解程序，俾反对派获得赦免， 释放或者回国，同时重建公民社会。而第三阶段当然就是政权过渡。有好多人会问，咁系唔系太似样板工程呢？有观点就话，川普可能想将委内瑞拉做成佢喺拉丁美洲嘅示范工程。我唔同你慢慢倾价值观，我用强势手段逼你同我做生意。你想要生存嘅话，就要喺经济方面同美国紧密绑定，钱点样使，买乜嘢货，优先保障边个，都要被重新设计。支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一旦委内瑞拉的秩序和供应链被重设，经济在短期内就会有起色，因为它等于被强行接入美元、美国供应的体系里面，会令委内瑞拉的经济立即止血，解救到燃眉之急。而剧情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川普7号公开说，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主动打电话给他，双方通话大约35分钟，川普还说很荣幸，还表示正安排佩德罗到白宫会面，而相关协调就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哥伦比亚外长进行。只不过在通话的前三日，两边还扎晒马，好像随时都会动手。川普曾经形容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涉及毒品，是将毒品卖给美国的怪人，甚至当被问到是不是可能对哥伦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回答了一句，听起来不错。那为什么态度会突然转变？说真的，谁都见到拉马杜罗不是演习来的，佩德罗当然不想好像马杜罗那样在美国的监狱里面度过余生。拉丁美洲各国领导人会本能地计算一笔政治生存账，我可以嘴硬，但是我不想成为下一个被示范的人。于是大家就看到，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放软说话，先安排会面，这不是修复感情啊，这更似是在新的强硬秩序底下重新稳位企。华尔街就用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股趋势，所谓罗门主义的川普推论，亦都有人称之为唐罗主义，强调以商业利益、资源安全为核心，重新将西半球定义成不容对手势力深度插旗的范围。罗门主义的名字是由于美国总统詹士罗门1823年发表的宣言，他当时宣布西半球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川普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楚，你可以同我讲合作，但是前提是你不要成为我对手的行动枢纽。你可以做生意，但是关键资源和安全通道我要优先掌控。好多人之前听到美国要格陵兰，第一反应是，咁太夸张了，丹麦怎可能卖，格陵兰人怎可能同意。但是委内瑞拉事件之后，欧洲的心理预期被迫更新，这一届美国政府不只是在这里警告，他真是出手，而且口吻越来越不避忌国家安全和必要手段。1月5号，川普在白宫强调格陵兰岛在快速军事化的北极地区的战略性迫切，同时警告说，美国的对手已经在利用欧洲不作为留低的真空。川普说，由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格陵兰岛，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亦都需要我们拥有它，他们亦都知道这一点，而丹麦做不到这一点。现在格陵兰岛到处都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之后他就嘲笑丹麦象征式的安全姿态，指哥本哈根最近试图通过增加一个狗拉雪橇来加强北极防御，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举动。在丹麦，拉狗雪橇主要是指天狼星拉狗雪橇巡逻队，这支丹麦皇家海军部队负责巡逻格陵兰岛东北部偏远地区。川普要占领丹麦属地的公开表达立即引起巨大风波， 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反应强烈，他高叫够了，同时说美国控制该岛是幻想。尼尔森说不要再施压，不要再暗示，不要再幻想吞并，我们愿意对话，愿意讨论，但是必须要通过正当渠道进行，同时要尊重国际法。同样，川普警告要吞并格陵兰岛，亦都令欧洲人心惶惶。丹麦首相弗吕德克里森警告话，美国的接管将会意味北约的终结。1月6日，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英国的领导人和他共同发表声明，重申这座矿产资源丰富的岛屿属于他们的人民，该岛守护着通往北美洲的北极和北大西洋通道。不过外界的抗议并没有令川普政府让步，白宫副幕僚长、川普的高级顾问史提芬·米勒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同时强调总统的立场。6日，他在 CNN 的一次激烈辩论中明确表示，这并非是川普政府的一个新想法或者是即兴之举，而且是没有谈判的余地。他说，坦白说，由本届政府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一届川普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一直是格陵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米勒表示，格陵兰岛人口只有3万人，而真正的问题是丹麦凭什么声称对格陵兰岛拥有控制权，他们的领土声称依据的是什么，他们凭什么将格陵兰岛当作是丹麦的殖民地。米勒还强调，美国作为北约的主导力量，有责任保护北约免受敌对政权的侵害。他说，为了保护和捍卫北约的利益，格陵兰显然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没人会为了格陵兰的未来而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将这几幕串联起来，你就会见到一条主线，委内瑞拉不是终点，它更似是一个示范手术。手术的目的是令整个拉丁美洲甚至是欧洲都相信，你不能够一边拿着美国市场的美元体系，另一边就为对手提供港口、资源、情报和后门，你一是就选择站队，一是就承担代价。拘捕马杜罗带来的最大变化不只是委内瑞拉政局，而是他将川普的交易式阻吓扩大成整个西半球的新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下，中共多年在拉丁美洲的布局势必面临被挤压、被减退，甚至被连根拔起的结局。而格陵兰可能正是下一个被推到聚光灯底下的地方。目前美国国内正在发酵而且政治温度极高的事件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在1月7日爆发联邦执法枪击，一名37岁的女子在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行动现场中弹身亡。联邦和地方的讲法发生正面冲突，而街头的抗议就快速升温，甚至令不少人联想到2020年的佛洛伊德风暴。事件发生在1月7日的日头，地点在明尼阿波里斯东34街和 Portland Avenue 一带，多家媒体和地方官员确认女死者是37岁的古德。联邦国土安全部 DHS 和白宫方面表示，古德在行动中将车辆武器化，涉嫌冲撞或者企图冲撞探员，开枪的 ICE 人员属于自卫。川普7号下午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说，他看了该事件的影片片段，同时声称影片令人不忍直视。川普说，影片中尖叫的驾车女子貌似一名职业煽动者，开车亦都似乎是没有规矩，而且阻挠和拒捕，之后还故意揸车撞向 ICE 特工。川普还指出，该警员似乎是出于自卫才开枪，根据附带的影片片段，很难相信该警员还能够生存。之后他说，该特工现时还生存，同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川普表示， 執法人員和 ICE 特工經常受到威脅，他們只是努力履行職責，確保美國的安全。我們需要支持和保護我們的執法人員，免受激進左翼暴力和仇恨運動的侵害。但是地方政府的表態就非常強硬，明尼阿波里市市長雅各布·弗雷公開要求 ICE 離開，直指聯邦執法造成混亂，令城市更不安全。而路透社這些媒體就引述多段現場影片和目擊者的描述，指出影片呈現的細節和高速衝撞或者蓄意衝撞的描述存在爭議，所以地方要求完整獨立調查。這種槍擊事件之所以很快就變成全美焦點，關鍵在於時機非常敏感。這件事剛剛遇著聯邦在明尼蘇達州大規模增援執法資源，加強移民和欺詐案件清查的關鍵時刻，多個地方和全國媒體將這一輪增援稱為一次大規模聯邦行動，移民執法激增，背景和明尼蘇達州近期被關注的社會福利、幼兒託育這些資金欺詐案有關。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代局长李昂斯1月6号证实，说他这个机构正在在明尼苏达州执行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驱赶非法移民执法行动。明尼苏达州自从被国土安全部增加部署资源之后，当地的执法人员已经进行了千几次逮捕。时事评论员张修杰在自媒体节目表示，在明尼苏达州所逮捕的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已经超过1000人。令人发指的是，很多人犯的都是儿童性犯罪，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十恶不赦。但是民主党为了今年中期选举，不单止保护这些十恶不赦的人，还有一些他们所谓的党工、所谓的法律志愿者，在今次的执法行动当中就扮演阻挡联邦执法人员执法的角色。国土安全部的助理部长马克鲁克林对事件发表了评论，他认为那就是因为所谓的庇护城市的政客持续的攻击妖魔化执法人员的直接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维莱特8号在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当中面临攻击的事件和过去相比增加了 1200%， 撞车事件增加了 3200%， 而死亡威胁暴增了 8000%， 成为几何倍数急速增长。 CBS 和洛杉矶时报亦都报道，在欺诈丑闻和政治压力的氛围底下，州长添华尔兹近日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同时面临要求下台的声浪。枪击发生之后，明尼苏达州州长办公室宣布启动州紧急应变资源，州紧急行动中心启动，国民警卫队进入准备状态，来应付可能的治安问题升级。事件当日同隔日，明尼阿波里斯出现大量的抗议人潮，媒体报道现场情绪激烈，联邦人员亦都使用非致命方式驱散人群。而在国会层面，民主党领袖亦都快速将矛头对准联邦执法方式。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要求依法彻查，质疑在未完成调查之前就先定调的正当性。不少人将这件事的地点和氛围拿来对照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同样在明尼苏达，同样是牵动执法尺度和政治叙事，而且今年还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动员时刻。现在联邦层面说是自卫，地方层面就说需要独立调查。影片的细节引发争论，抗议正在扩散，而事态的发展我们会持续追踪。将这两条线放在一起来看，外部是拉马杜罗带来的西半球重塑秩序，清除仇视美国势力，令拉丁美洲成为美国真正的后花园。 而内部的是明尼苏达州 ICE 枪击引爆的联邦和地方正面冲突。川普要应付价值观撕裂的美国官员和民众，一切都将会在纠纷和争执中重新劣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